第十二章一节，他说有一个意象，大意象来，有一位妇人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。这个大红龙就是撒旦他本身。龙就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就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意象。很多人在基督教，他们说这位妇人就是玛利亚，然后这个男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但是这不是对的，因为主是在好久这个以前就生了，就道成肉身了。那么这妇人是谁呢？他是神。过去所有神的子民总结的一个总数，这十二个星辰是这个，比如说是这个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比如说雅各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对不对？它是从亚伯拉罕到雅各，然后之后你有这旧约的时代，然后之后你有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守约、守法的这个旧约。那这个妇人，她是脚踏月亮，月亮她在旧约里面，她就是一个影子，一个影儿，是要指明给我们看将来要来的基督，他的实际。就是表示着是日头，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再临的时候，就是这日出的时候，不是 SON 就是人子的意思，子的意思，而是 SUN 就是太阳日头的意思。它是这个实际。那月亮的话，它是在反映日头的这个光而已。哥罗西书里听到旧约。所有在旧约时代的东西都是影儿，但是基督是这个真理，是这个实际。所以这个妇人她是神的子民，在这个过去的时候，她整个总数。那这个男孩子呢，他代表着得胜的，就是妇人的强的那一个部分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。神，他的大多数的神的子民，他们是软弱的，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。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图表。这个男孩子呢，他这里怎么说呢？他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那我们来到启示录二章。回到启示录二章，我们来看这个妇人是谁？这个推菲，这是26节、27节，推雅推拉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因为这个教会那个时候的光景啊是堕落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七个教会他们是。 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，是不是像神是中心的？你看，从以弗所教会，他是离弃了他起初的爱，还有别加摩教会，他是这个世界的与世界结婚的这个教会，教会应当是基督的心腹，因为基督是这个特别独特的这个新郎，但是教会却遗弃了这个爱。对主耶稣的爱，然后他与世界融合了，这不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到推呀推拉，他让你看见这个男孩子是谁？那得胜，所以不要只是做信徒，而是你要作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因为你是在打一场征战，你是在打仗。这场征战不是只是靠着那些信徒而已，信的人，而是你真的是要得胜的，你要胜过仇敌的。所以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所以你不要放弃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就像你去大学的时候，然后你半途而废，你没有毕业，那不行的。所以你要记得这个话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。就正好是启示录12章所形容的这个男孩子一模一样的形容。男孩子在圣经里是表示这个强的、强壮的这个妇人，照着彼得是比较软弱的器皿，所以你看这个变性人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女人的这个运动项面跟他们比的，因为还是比较强。你看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将他们如同熬户的瓦器打得粉碎。我们再回去启示录12章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男孩子是那位要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。第6节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。那他的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？是复活的状态，就是因为所以撒旦没办法去碰这个妇人。但今天是有一场征战的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今天生命有好的生命就好了。不，我们要明白有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启示录12章，我想给你们看见的是。当这个男孩子他被提到宝座那里的时候，第7节天上就有了征战，不是在的地上，还没这个地上，我们是在打属灵的征战，但是真正的那场征战是在跟这个大天使长，还有在跟撒旦在打仗的，是在天上所发生的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弥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现在，撒旦会被摔到地上来。那你，当他被摔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你想要在这地上吗？哎，你想要停留在这里吗？谁想要停留在这世上，Marcus 弟兄，或者是这里的圣徒们，你们想要当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的时候，你想要停留在这世上吗？你不应该在这世上，但是你的机会呢？你的几率成为男孩子的几率是什么呢？你是要做得胜者。如果你不是得胜的话，那么不好意思，你就要停留在这世上。 第九节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你看他迷惑普天下。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自己很聪明，你没有被迷惑。但是如果你爱世界的话，其实你已经被迷惑了。你要记得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生命树，另外一个是分辨善恶的知识树，就是不一样的选择。那你觉得今天撒旦给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你自己思考一下。他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们再继续读第13节，我们也读12节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住在其中的是住在上面的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不应该在地上，你应该在上面。如果你有资格的话，你们都要快乐吧。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3年半是非常短的。那么，当时候到了，你想在哪儿呢？你会在哪儿呢，Charlie？你想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在上面还在下面？他说他想在西安山，那是属天的西安山吗？但是你今天不在西安山的话，那么在那一天你没有办法与神、与基督同站在神的面前，在西安山。如果你今天是在巴比伦，或者是你爱世界，然后你被困在这个世界里的话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上去。主会告诉你说，你既然爱世那么的爱世界，那你就留在这儿吧，你就留在那儿吧。那你想留在这里吗，Benson？看看你呢？不想，但是你那么爱世界，你在这世界这么的忙碌，你何尝思想说你要上去那儿呢？你在这世上，你在这地上都这么忙碌了，你还想，你有想过要上去吗？当北提的时候到了，啊，那我的这个房地产怎么办？啊，这世上最好的车子是什么呢？Maserati，Maserati 呢？啊，我的车子呢？我有10辆车停在我的车库里，我的车怎么办？啊，所有我拥有的美好的事物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你的心里啊，完全的是粘在一起的。那当被提的时候来了，你却被困住了，你被困住了，你的宝贝在哪里？你的心也在那儿，所以你的宝贝如果是在这世上的话，那么你不要以为说当时候到了，你直接你会被提，你会往上看，不，不是说主不愿意让你往上去。但是是你的选择，你的选择是你选择选在这里，在地上。现在这个收讯有点不好。你不要觉得说，当时候到了之后，你直接就会改变心意了。你知道罗德的故事吗？ 对不对？神是要审判索多玛、俄罗马的，他是要用火炎火，对不对？要完全摧毁这个城市，几分钟，可能更快、更短的时间内，这个热度啊是很高的，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销毁他们。所以天使在那里说：“你不要留在那儿。”天使还有时间去警告罗德说：“你要出来，罗德一家都要出来。”因为罗德在那里有好多的朋友，有好多认识的人，但是最终这个天使把他们拉了出来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是一个要求，就是你不可以回头，对不对？天使们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回头，他们大家都同意了，所以他们大家都出来了。但是呢，途中罗德的妻子她回头看了，她就变成了一柱盐。主也是。警告过我们说，我们要记得罗德的妻子。你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会往后看呢？会回头看呢？Charlie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他难道他是想要看烟火，或者是看，哎呀，这个城市被烧了，怎么样吗？所以他回头了吗？你告诉我为什么呢？你觉得这是原因吗？不是的，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会回头？因为他的心就在那儿。他身子虽然出来了，但是他的心还留在那里。所以不要以为，不要想，你不会回头。主会告诉你，Charlie，你要出来。你会说等等。等一下，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呢？安娜，我的妻子怎么办呢？这世上有好多的事情、东西，不会是只是坏的事情，可能有些都是好的事情，但是你的心却被它黏住了。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要怎么办？你会回头，你就会变成一柱盐。你不是在那儿，你也不是在这儿，那你要在哪儿呢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这是约翰他所说的这一个开端，就是不要爱世界。我们来看大纲，约翰一书二章。15到17节，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节，我们在讲到说要做正确的选择。那么今天你还是人是要做决定的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两棵树只是在伊甸园而已，而是你今天也是要做选择的。虽然你已经有永生在你里面了，但是你还是有你的肉体，对不对？跟你在一起。这个肉体呢，是被世界所吸引的，永生在你里面的永生，是要看你是不是爱主比爱这世界还要更多。这里约翰告诉我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 他不是说你不要在这世上一无所有，如果你在这世上一无所有，你没有办法生存下去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一个家，你需要一台车，可能去上班，但不代表说你要一台宾士，一台车，对不对？四个轮子就好了。但是有些人他们不这么认为，你要有车，你就要最好的，世界上最好的。你不管是什么事物，你都要最好的。但是这里他说不要爱，你可以有这些东西、事情、这些事物，但是你不要被他黏住，被他困住，对不对？你有冰箱是好的，但是你不会爱这个冰箱。啊，或者是这个零下的这个冰箱，你知道这个零下的这个冰箱呢？它就是零下，就是你零，然后你甚至是负数，你就是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会被它吸引，然后你又被它绑住。那它如果就是被敲了一块，你就哎呀，心好痛啊。但是如果你只是开一个随便开一台车破烂车，它不管怎么样被撞什么你都无所谓。但是今天最好的车子，比如说是不管是什么牌子啊，只要有一点点的刮痕，你的心哎呀就好像痛得流血一样。它不是你的车，不是你的车被刮，而是你的心被刮。所以他这是一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这就是仇敌在给你的，因为有两个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觉得说撒旦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不，他有好多东西可以给你，但是是死的东西，没有生命的。这个世上所造的东西，没有一个是活的。你的家是活的吗？对不对？你搞不好，你出门几天，你回来，你的家活的了都不见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这世上一切所造的一切，没有一项是活的。但是是。撒旦必须要给你什么，才可以来赢得你的心，来可以让你分心，不让你专注于神。它是一个比赛，这是一场比赛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要必须造一个更美、更大、更好，来去吸引你。这是一个比赛。那，所以撒旦。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呢？有些是很坏的东西，比如说毒品，有很多人就爱毒品。有好的、良善的事情，哦，那好人也喜欢。你就要把你一生都献给他，然后努力的去赚钱，成为100万富翁、亿万富翁。我不想要。谈到这些，但是你们必须要明白这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，要不然你会被迷惑，被很多好的事物迷惑。他说：“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”你看，这里就有一个比赛，你要选择，就像伊甸园一样。现在是。在神和不管撒旦给你的东西是什么之间，你没办法两者都爱的。你要么就选择爱父的心，要么就选择爱世界。那你要什么呢？世上。 他说：“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那才是要永远长存的。所有其他的事物都要过去。所以你要怎么做呢？爱世界，还是你要爱父？”因为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比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。你要记得这个话，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有，而是你要明白，他不应该来占据你的心，你不要爱他。这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约翰前书五章，他说什么呢？整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手的手中，恶者的手中。这是五章，约翰一书五章，靠近后面，第19节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赞美主。如果你是属神的，那你应当要爱神，你应当要有神的爱在你里面。神的爱是要占首位的。你说啊，我爱世界，我也爱神，这样是不行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。太奇妙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写吗？不是的，他这里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都是在他控制之下，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掌握着、掌控着。撒旦他造一个，很糟糕、非常糟糕，但是又吸引人的世界。所以我问你，是很糟糕呢，还是很吸引人呢？他是让你把你从神远离神，他要与神比赛，所以你爱谁呢？当然，没有人会说我爱撒旦，我爱魔鬼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子说。所以，如果我说这个选择当中是神与魔鬼之间，你会选择谁呢？你会选择魔鬼吗？不可能，没有人会说他们要选择魔鬼，所以你会选谁呢？当然，都是神。但是如果我把魔鬼换成世界的话呢？哦，你要怎么选呢？哦，每天都可以去买东西，都可以。买好多多彩多鲜亮丽的事情东西，那么你是爱世界还是你是爱神呢？那现在是不是就很难做抉择了？但是你必须要有智慧，才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后面站着的是谁。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所以如果你爱世界的话，那么你最终会在哪里呢？会在神的手中吗？是吗？不是的，是一个陷阱，就像一个老鼠的陷阱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，他只知道这只老鼠只知道说有一块起司在那里。但是真正的选择不是那块起司，而是你是落到那个陷阱里面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手下。对，他是说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，如果你爱世界的话，那么你的最终的目。这个目的地在哪儿呢？你的下场是在世界吗？就是在这恶者的手下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是聪明的，你就会做对的决定。 那么，世界不是只是在外面而已。撒旦，他把他的天性种在我们里面了。你接受了主，他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了。但是，如果你去吃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树的话，你可能会说，知识很好啊，你可以分别善恶，这个才是他迷惑你的地方。撒旦他不会以他真正的，你看，这个很尖的牙齿，然后10个角，如果他以他真面目来带你来见你的话，你早就会被吓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以这个知识的这样子来到你的面前的话，你难道不爱知识吗？知识是好的呀。能分辨善恶的知识，难道知道不是好的一件事情吗？但是为什么人类知道这么多，但是却互相残杀，然后现在在这世界里有好多的邪恶呢？所以你要看见现在发生的是什么。所以如果你只是叫这青年人说不要爱世界，他们会说：“为什么这么美好，这么吸引人，有这么多好的东西？”但是是因为撒旦，他以一个很隐秘的方式，把他的这个天性注射到我们的里面了。这也是为什么罗马8章说到说罪是住在我们的肉体里的。所以一方面，看起来像世界是在外面，在你的外面，但是其实这个世界的天性啊，它就是在你的肉体里面，它会把你引到世界那里的。难怪约翰他说什么呢？世界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是肉体的情欲，眼肉的情欲。所以事物不只是事物而已，而是你喜欢美好的事物。如果不美好的话啊，那入不了你的眼，对不对？就连这个盘子、锅子都是要好的，要有这个 WMF 一个德国的牌子啊，或者是咖啡机一定要是瑞士制的啊，这个车子一定要Toyota 丰田不够好，你想要什么车子呢？有好多很好的选择，这就是世界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情欲的话，你有神的爱在你里面，那你就不会去爱世界。不要爱世界。但是很困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肉体，还有你的眼肉，还有你的眼目的情欲，你所看见的哦，你就会哇，很惊讶到惊艳。你去过这么多奇妙的地方、美好的地方，哇，你的眼睛啊，我想要这个，特别是这个孩子们，他们去玩具店的时候就会说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有人现在没有静音哦，所以在线上听到不是那么清楚。因为这一定是在我们里面的。对不对？你就是打球， 他们刚刚这个翻译被他们关掉了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。如果你睡不着的话，那么我推荐你，我建议你去那里去睡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刚刚他们有一点问题，所以这个翻译，你越看电视，你的眼睛会越看越大，为什么呢？他要给你生命吗？不会的，他不会给你生命。他把死亡带给你，末了。
So John says,
所以约翰这里说，不要爱世界。
anyone
凡爱世界的人，不是说，我不是在这里说你要一无所有，不是说你想要在，你要变成流浪汉，就睡在这个公园那里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你们不要做流浪汉，我们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已经很多了，所以你们不要当流浪汉。不是说他们你是流浪汉，你就不爱世界了，而是他们太懒惰了，他们不愿意去工作。那我们来读雅各书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，看着这里是最后的一个部分，对对。我们呢，爱神的是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。他说不沾染，这是一个选择性的，非常有选择性的这个词。因为当你经历过了这个世界的话，它是会影响你的，在很多事情上，就像你的衣服一样，它就是，诶，你这里有一点，那里有一点。然后你要洗是很难洗掉的。如果你被沾染了的话，它就粘住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去想它了。啊，你会不断的去想它。那你不断的去想，你就会不断的想要得着它，你就被它吸引了。所以雅各第四章，雅各书四章，他继续讲到。他是非常一位他是非常直接的弟兄。他说第四节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不是说他们每天都行淫乱，而是属灵上的淫乱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”但如果你爱世界的话，就像旧约时代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是被这个偶像吸引，然后甚至去敬拜他们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说你们是行淫乱之人，你用其他的人或事物来代替了神，神甚至把他们称为淫妇，很强烈的一个话。对不对？淫乱的人或者是淫妇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这里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被世界分心，不要被世界吸引，你应当要知道， 主的话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你为世俗为友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”没有任何的退让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退让，或者是妥协，没有任何的妥协在这里。这里的话虽然是很强烈的，但是不代表说你什么都不能有，而是重点是说你可以有东西，但是你不可以被它吸，就是吸引，或者是它不能占据你的心。如果它占据你的心了的话，你会更加的想要，更加的渴望，你没办法停止。那这是很糟糕的，很不好的。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你要记得，这个世界是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当主在世上的时候，没有人想要与他为友，他们都是抵挡主的，特别是那些宗教的人，末了，他们想要把他杀了，把他除去。约翰三章十九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，我想。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，向我们说的话是非常清楚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人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所以我们被吸引，但神是光，我们也是光明之子，我们也应当是作为这世上的光。但如果我们跟世界是一样的话，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光呢？我们是白昼之子，不是黑夜之子。约翰不是在讲到道理教导，所以如果你只是教导，叫别人说不要爱世界，这个是没有用的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只能说你有一个选择。世界也不是只是一个政治世界而已，政治的世界，宗教也是一个世界。撒旦是非常，非常这个隐秘的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宗教世界，你是犹太人吗？你是想要做摩门吗？还是这个耶和华见证？还是你是要做这个浸信派，还是长老派等等？你有好多的选择。他知道要怎么把你困住。我对很多的基督徒感到抱歉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他们都是在这个大的所谓的大教会里面呢。你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大教会是不是？秀清，大教会，哇，有2万人，甚至更多。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商场。所以聚会完之后，他们都可以去吃饭。吃完饭之后呢，很近的地方又有一个电影院啊。看完电影之后，你还可以去商场买东西。当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就是死的，你属灵上是死的。我向你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么用暴露的词来跟你形容这个光景，但是 他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，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也是在传会发财的福音啊，发财的福音啊。如果你是贫穷的话呢，那么你代表说你的信是不对的、不正确的，因为你如果信主的话呢，你一定会富有的，他会祝福你的，你会很有钱、很富有。你有听过这个发福的发财的福音吗？你想要做有钱的还是贫穷的呢？你给我1000块，主会给你10000块。啊，这是很好的生意，是不是？很好的一场生意，交易。甚至这些牧师们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也是在美国，我想他有3架还是4架？你为什么要这一台呢？啊，因为我要有一台私人飞机，它是大很足够的这个油，可以有足够的油，我可以直接可以直飞，而不是要途中还要停下来再加油，那我就可以直飞到我要去的地方了。所以你有选择，那你想要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没有选择，神是要得着一个国度的祭司，对不对？他是这位活神的城，他也是在西安那位审判众人的。你认识他作为你的救赎者，但是你认识他作为西安的那位审判者吗？是有审判的，我们大家都会要在基督耶稣的审判台面前显现。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。你看保罗他也说什么呢？你们要战兢认识主的恐惧。你只知道神的爱，但是主的恐惧呢？我们大家都要警醒过来。当然，神不是要吓你啊，这不是重点。但是他不想要我们落在这个撒旦的陷阱里。这是神的爱来警告我们。而且你也要承受万有，所以你要有一点耐心，是不是？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你要与他一起承受万物，整个宇宙。你的度假不再会是在 Batangas 而已，或者是在那里，或者是帕拉湾，还是哪里？你可以在整个宇宙里的地方，你可以与基督，对不对？一起，他会承受万物，所以在启示录他说得胜的，那得胜的必要承受万物，在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没有一样要留住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3章。我们停止之前，我们还有5分钟，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三章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说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啊，在这个我没有机会说到，但是在这个约翰一书，你可以看到他说：“亲爱的呀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”这个亲爱的弟兄啊，在彼得后书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2封信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。所以，我们大家都需要提醒，对不对？没有人需要提醒你，去爱世界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是堕落的天性，就会去爱世界。”对不对？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， 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：“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你看，已经2000年了，那时候他们就已经谈到主的再临了，在哪里呢？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仍是一样。你说万物。”会，你以为说万物会是越来越好、越来越美，但是其实不是。而且你看这里，他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令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他在讲到第一个审判，就是提醒我们，这个路西法的审判，对路西法的审判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一章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就是 tohu bohu。希伯来文就是说是很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它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就是在挪亚时代一样。”原来那时候他是用洪水来审判他们，摧毁他们，对不对？故此，当时的世界就被水淹没，就消失了，消灭了。但那个时候，挪亚的时候也是被水淹没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。因为神他的应许是说，他不再会用洪水审判了，直到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。我不敬敬虔之人可以享受的地方是吗？这个世界很好，主会要好好的保留他一切的。完美，它一切的美好是这样写的吗？不是的，是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对不对？用火焚烧，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，没有任何遗物会存留的，全部都要销毁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能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他的数学是非常不一样的。Sharon，我的女儿是一位数学家。我们只知道世上的数学，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属天的数学。你没有办法，这个在没有这个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你没办法在学校学，你没有办法跟你的老师这样说，你老师也不会教你啊。但是真的，从创世纪一章到现在已经6000年了，因为已经6天了。那么你觉得第七天就是7000年到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这个千年国度，但对主来说只是一日而已，对我们是1000年。所以七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数字，在圣经里面。那么你为什么觉得说神？他摧毁了之后，他审判了之后，他回来还要恢复、修复这个世界呢？主可以，神可以一天之内就造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是神的话，我就会说啊，让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说，让全部都成了。你可以一天就做完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花6天呢？那你就可以休息了嘛。你一天之内做完了，你就可以休息了。对不对？第一，但是神不是的，他说第一天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就说好，看是非常好的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第二天， 他就回来，他说，他把水，对不对，跟空气，天上地下，他分出来了。他也没，第二天他没有说是好的，但是你，我们不用进到这个细节。第三天，他把这个陆和海分开来了，因为整个都是。被水覆盖着，因为之前的审判，所以他把它分开来了，就是第三天，然后就有了陆，就有了地，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在长了，树啊，草啊，所以有了，慢慢的有了生命。第四天，他造了日月，还有这些晨星。那是第四天，等等，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呢？六天，花了六天。第七天他休息了，他对不对，Charlie？如果我说错了的话，你要订正，你要改我，修改我，我不会生你的气的。我是欢迎大家的这个更改的。所以六加一等于七，第七天他休息了。那你想一下，还有这个启示录那么多，当时那么多的教会，为什么他只选了七个教会呢？还有这个这本书有七个印，这个七个印又有六个印，再加六再加一个印，但是在这七个印里面就是有七个号。这个七个号呢，又有六个号，再加一个号，最后的一个号呢，又是七个碗。你觉得神他只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他就只知道这七个数字吗？不是的，他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。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，亚伯拉罕。到基督的来临，第一次的来临也是2000年，然后现在从主耶稣基督到我们这，他第一次来临到我们现在这里也是2000年了。那么你觉得你要等多久才可以等到千年国度呢？对主来讲，对神来讲只是六天而已，但对我们来说是6000年。所以这个千年国度要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你告诉我。假设说是明年要来的话，你说不会的，不会那么快来的，为什么不呢？6000年或者是六天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七天了，也就是安息日了，马上就要来了。你们大家都要做有智慧的，我想要帮助大家，我也当然是包括自己。这时间是非常非常短暂的，对不对？主的应许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6000年。给对人类来说是来重新的来，延繁，过去的就去年这个人口啊，全球的人口是80亿人口，达到了80亿人口。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。”那个就是很大的这个棒的一声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棒。这个不是让你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，而是是在摧毁的，对不对？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都要烧尽了，你相信吗？ 你们大家都信吗？你要怎么跟主说呢？主啊，你什么都可以烧，但是不要动我的房子。你觉得主会说好的，Benson，我那么爱你，好的，我就把你的房子留得好好的，保留好，是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候了，你要悔改，我转向神，你还有时间，你就要赶快去悔改，因为所有的心智，有心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就像索多玛一样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，甚至英文是说要加快或者是催促。主是在等你准备好。如果你是一个慢吞吞的人，属灵上你像一只乌龟一样。一头乌龟的话，那主要等很久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等了。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。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在盼望这些事，因为很快就要来了。盼望这些事，主已经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，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你要盼望这些事，直到他再临，你要做好准备。要盼望这些事，要殷勤，要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或者是这里他是说安然见主，或者是有平安，特别是在西安这里要有平安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我想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。但是，我也想要警告你们，不只是整个世界都会被消化，而是你在，如果你是以自己，不管你是什么，怎样服侍神，只要是以你自己在服侍神，出于你的己在服侍神的话，那也会被消化。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或后书有讲到的，你要么就是，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，赞美主，它可以承受得了这个火；但是如果你是用木盒，还有你是用，对不对，来建造的话，那么你也是，你的东西会，你的工作会被烧掉。你是用草木和秸在建造的话，对不对？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虽然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所以你要照顾好你属灵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树是唯一可以今天拯救你的，就是生命树。你要做对的决定，选择对的东西。我们超过15分钟了，但是我们也是晚15分钟开始，所以其实时间上是 OK 的。我们来有一些祷告，Charlie，你为我们祷告吧。